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现在一周一周过得是真快啊，我们又得继续谈亚伯拉罕和他仆人之间的事情。
我现在最想念一位仆人。
哪一位仆人啊？
小贝仆人。
为什么呢？
对，现在都是我来替他做了，他不知道上哪里去睡觉去了。
这个圣经啊，我们曾经讲过啊，是记载家庭的事情啊，尤其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家庭来往。可是你如果从仆人的角度来读呢，你又可以重读一遍，因为它确实也是记载他们主仆之间许多事情啊。
对，没错。对，亚伯拉罕身边有很多的仆人，
对，
他这个主人怎么养仆人，怎么带仆人，怎么做仆人的榜样。
你看挪亚造方舟，他有没有雇工，有没有仆人，我们不知道，
不清楚，圣经没讲。
他至少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是很管用的，对不对？现在
很难讲，很难讲。
小时候难带，长大就有用了。
长大的时候，你叫他搬个东西、出个力，还是绝对没问题。
那假如他住在你旁边的话，早都逃得远远的。亚伯拉罕就不一样了，亚伯拉罕这个旧罗德一点名，家中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马上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对不对？他怎么生养，怎么精炼的？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基本上循着保罗告诉提摩太啊，你要在这个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众人的榜样，
做仆人的榜样。
对，你要是自己不是榜样，你就练不出兵来，你没办法生养出精壮的仆人来。
我想要做榜样的话，你千万不要像这个各种开工典礼啊，各种这个场合啊，你看很多领导人，对吧？
哦，
他要来做
单位领导、国家领导、政府领导，
对，开会的时候啊，什么电机里的时候，一定要某某领导亲自来做动第一把铲啊，挖第一块土。这个做仆人，我想可能不是这样子，你不能真的做个榜样就完了，真的要做到真正的榜样，对吧？你像亚伯拉罕要培养仆人，他首先自己要是个真正的服侍别人的仆人。
哎，这个说的是对。哎，我们上次讲到他把罗德救回来，他在索多玛王面前的表现，那真是
言语、信心、行为、爱心、清洁。
没有一样
好挑的，
对，他自己不要的东西，他还能够想到仆人要不要，随便他们去拿。可是，在见索多玛王之前呢，圣经还记了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没错，
这是圣经里面最神秘的一段话，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
后来希伯来书讲，无父无母无族谱，对，无生之始无命之终。
难与神的儿子相似，尤其他带着饼和酒出来，那这个人的身份是何等的高贵。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对，
那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和他的仆人都在那儿，那这时候亚伯兰怎么办呢？说谢谢。
谢谢夸奖。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
哎，这个是不是1/10的来源啊？
这至少是圣经上第一次记载的。
他
这个所得的应该就是掳掠仇敌所得的，后来索多玛王叫他拿去的那个应该是索多玛王自己的财产。
对，索多玛王的东西被那几个王抢走的。
对，
对，亚伯拉罕替他救回来的。
救回来全部还给他。你知道这东西这工作不容易啊，他这个仆人需要相当相当听话，没有一个人贪心的、 因为好东西，你想敌人掳掠你，他还分出啊、哦，索多玛王的替他存着是吧？罗德的分开来，
哇，你还得替他搬回来呀、
啊？是啊，这跟发大水一样，哗冲过去，全部都到一块了。到了一块救回来的时候，谁的归谁的？这不是一件简单事情啊。
嗯，不容易，
是不是？
不容易。
他这个仆人必须要真的是什么生养经验的壮丁，一点都不贪心的、
啊。哎，还真的有点见识哈、啊。
嗯，有见识。这应该
很多东西估计是很相似的。尤其那兵荒马乱，谁还管这些东西？一块拿来就完了，
是不是？
你看那个雅干，对不对？他顺手往帐篷底下一藏，谁知道呢？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仆人呐、啊，这些事情一定要干净，是不是？
嗯、
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有许多、啊、国外的团体啊，或者有财力的弟兄姐妹啊，就喜欢接济这个在乡下啊，或者有需要的教会、有需要的传道人。据说这中间还出了不少这个、嗯、怎么讲啊？不荣耀主的事儿是吧？
对，不讲为好的。嗯，
那咱们在节目里就不多说了。姚静，你好像进去听说过不少，是不是？
听说过不少，对，嗯、确实讲来有点。意思不大了，
伤心了、啊
嗯，对，还是不讲了为好吧。嗯，
仆人不像仆人，
哎、也是很奇怪，就是明明已经做了仆人、嗯，甘愿做仆人，已经摆下一切做仆人，还在某些小小的事情上，你这个过节给自己留下一丁点、嗯，这实在是有点。我也奉劝真的做仆人的，要么你就别献，要献就献的甘心，献的彻底，真的是把自己弄干净一丁点啊，
功亏一篑哈。
对啊对啊对啊，我明明是做仆人，我已经舍弃世界很多东西，对不对？就是来做仆人的、嗯、干嘛还在这一丁点事情上自己落在这个魔鬼的圈套里面，落在自己的私欲里面，这东西是真的很不值得，很不值得。
但是你说怎么办？有一些的人，他从这个贫穷的环境里面出来，他愿意服侍主，他也向来很好，但从来不晓得自己在财务上这么软弱，
对吧？
他一点提防都没有嘛。
人其实是都很软弱，对，他落在这里面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我只是想蒙哥啊，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
因为老实说哈、嗯，也不是这些弟兄遇到事情啊有软弱，我们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恐怕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里面，嗯、
对
吧？
对
啊，那面对这些事情，一方面有这种念头，一方面我们尤其想想那些弟兄姐妹，也确实他生活上啊、
嗯，
确实有很多的需要在里边。
是。
那这个做仆人的该怎么办呢？
这个就牵涉到亚伯兰的智慧了。亚伯兰他怎么样在家中生养的精炼壮丁，这些人能够这么守得住啊、
嗯？
那实在呢，尤其底下一段圣经给我们稍微看见一点秘密，就是十五章说到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嗯、
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答的话很值得我们思想。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他那时候连以实玛利都还没有生，你还赐我什么呢、嗯、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听见没有？
这个以利以谢是什么人？
以利以谢显然是他的老仆人，
嗯，
他在家中管理他产业的一个人。
嗯，
亚伯兰是主人，这个仆人就是个仆人呐、啊，也不是他同族的，是大马色人。
嗯，
显然他对待这些仆人啊有很大的恩惠，以至于这些仆人本来就已经有了亚伯拉罕一切的好处了，他们就不贪心了，
嗯、
对不对？因为为什么我们许许多多的传道人会在一些的事情上跌倒？这个事情也不见得是大事。但是如果他在教会里边、嗯、啊，明明他该得的你不给他，你故意让传道人的生活过得很苦很苦，弟兄姐妹也不管他啊，教会的大弟兄也不理他，每个月就打发他200块人民币、
嗯、
哎，他一个家当用小手巾包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去跑吧，你去吃苦吧，你们传道人都应该是吃苦。那这样培养起来的仆人一遇见机会他会跌倒，因为他苦怕了。
嗯，
在亚伯兰家里的仆人尽管是生养的精炼的，可是亚伯兰是非常大方的，我有什么都是你的，我整个家业都给你们。
嗯，
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诀窍。我们在培养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兵，当成一个次一等的人。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打仗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内也经常听到呀、
嗯、
这个服侍主的人啊就得有榜样，对吧？
嗯，
你样样要仰望神啊。
哼哼。
你怎么还能在自己的身上啊？如果教会还要给你的，这不是培养了一些懒惰的仆人吗？
哎，你今天教会不给他，明天他在外面看见机会，他一碰就倒。
哎，
那我们这些海外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也得有智慧啊。
对，
是不是？你得明白这些实际的情况，得明白人的软弱，得明白大致的状况是什么，这东西都不能乱来的。
确实，有很多时候你要少点智慧的话，进去有心做好事，却往往做出来的事情啊，不见得那么美。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暂时只能谈到这里，因为我们在网上答应一位姐妹，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他们想听我们的意见。这个类似的问题
就有难题要回答了，是不是？
这是一个真难题。
真难题啊！什么问题？
哎，他就说啊，这个我们现在聚会，大家一起听《世外桃源》的节目，我们也很希望有弟兄出来服侍主。只是呢，我们聚会的时候姐妹很多，几个弟兄呢也都是出信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姐妹是不是还要顺服圣经上的教导，不分享信息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书讲了嘛，妇女在会中说话，在这种两三个人轮流做先知讲道的聚会里边啊，你来叫众人学道理，你来讲教训，劝勉人，安慰人，教导人，哎，这是弟兄的责任，这不是姐妹的责任。姐妹如果在这种场合这么讲的话，保罗说这是可耻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因为国内好多聚会都是姐妹开始，姐妹带的。
对吧？
哎，
哇，子蒙哥啊，这个问题确实是，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一个事，也是挺，我不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因为我在国内偶尔的进去看看的时候啊，也确实遇到这样的事情。第一，很多教会啊，
对，
服侍的好的是姐妹。
是、
而且基本上服侍的大部分人都是姐妹，
都是姐妹，
甚至很多教会带领的
都
是姐
妹，对
啊。你这个情况，老实说，你叫我们不讲，你总得给我个出路吧？
对呀、
你叫我们姐妹不说话，好，我们现在姐妹好顺服都不说话，
教
会谁来讲？对吧？啊，这是一个难题。
对，
第二个难题呢，哎，我又是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我就正好讲到是提摩太前书那里也有一段这样的圣经，对吧？
对对，
保罗是讲得很厉害，我不许女人讲道，对吧？
也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对
对对对对对对，我讲完了之后呢，有几个姐妹就来，哎，很真诚的跟我讲，
是，
他说，姚弟兄啊，这个你叫我不讲吗？我也愿意哈，可是我们姐妹怎么办？我们姐妹还有什么好服侍的？就是眼前碰到这么多情况，对吧？老实说，我不知道国内有多少教会是这种情况，但是我知道，很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对，
蒙哥、你能不能开一条路？
挑毛病是很容易的。
啊，
要想解决的办法哪这么容易啊
？OK，
是不是？那但是你说啊、我们是不是应当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是应当面对这个问题。至少要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
Yeah，
哎，很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属灵的办法，但实际上也是圣经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办法说出来可能叫人家跌破眼镜啊！
那我没关系，我戴着眼镜呢。
叫做圣经的传统，传福音的当靠着福音养生。
OK，
姐妹的教会也好，弟兄的教会也好，总之呢，应该自己扶持全职的传道人啊，应该把这个机会，把这样一个想象力，这一个可能性摆在诸位弟兄面前，哪怕你这信主的只有几个人，从开头就需要告诉他们，我们现在神家最重要的需要，就是要从家里生养出精炼的什么
壮
丁啊、不能说精炼的花木兰，这不行啊。我们精炼的花木兰是一大堆，但是精炼的壮丁没有。
有啊，因为很多教会现在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弟兄，哦，他愿意服侍，好好好好，我们集尽我们教会所有的资历，对不对？把你送到神学院去。
那些问题我们在其他节目已经讲过了。 这个神学院还不够厉害，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工作，他马上去找职业去了，他不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我们从开头就讲，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如果愿意做仆人，你就终身归他做仆人。现在神家有这么大的需要，神不可能不再期待着中国的弟兄起来服侍，可是下一代中国的弟兄统统给捆得牢牢的。他在家里是独生子，他上面有老父老母，结婚了还有岳父岳母，我要是不工作，我甚至连户口都没有，他这条路很难走啊，更不要说他有没有任何生活的来源。你总不能叫他不过日子，不娶妻，不生子。
对，
他要服侍主，要服侍主，到底怎么服侍？就有很多客观条件在那里，但是这些的客观条件已经一个一个在过去这几十年来给剪得干干净净。一个人，除非你去念官办的神学院，到三次教会里面当牧师，要不然一个弟兄还有没有什么服侍主的路是可以让他活下去的？简直就没有。
对，国内这种情况尤其是明显哈，就是在这些海外教会当中，我觉得也是缺少一点远见。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哈，一个仆人他这么从小长到大，当他有这种心智，到他真正走到服侍岗位当中，
对，
我觉得教会缺少点眼光，就是你怎么能够扶持这些人，
对
吧？对
啊，
因为即使在北美，你能够找到这样的牧师，找到这样的服侍岗位哈。你也是从小到大，从他这个一代生长的时间啊，有没有这种投资的眼光吧？
对，
对不对？你为神家培养一些仆人起来，我觉得教会需要设立一些东西啊，是专门为了培养这些人用的。
但是教会一向就是第一，假如可能就把他送到神学院，是远走高飞，离开人群，离开工厂，等他念了一个学位出来呢，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我们通通不清楚，但是拿了个学位。成绩还不错，
然后我们就开始聘募，对不对？聘募的是要求某某神学院毕业，某某怎么样？
对，他一旦到了职份上，你发现他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通通
不知道，
没经过训练。不是说这些事情没有必要，而是说这个服侍的弟兄啊，应该已经在当地的工厂能够上了轨道了，自己能够分辨好歹，再去不迟。你一听说他想服侍主，就把他往外送啊，有的时候反而不见得是帮他。他不是说底子不好，他不是说没有潜力，但是他真正在工厂上要的是这个东西，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精炼好，没有生养好，你叫他怎么带兵，怎么打仗，他自己是不是仆人他都搞不清楚。所以那个实际上呢，你是有点缘木求鱼，因为你送人家去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到底教什么，那个送他去的教会根本就不知道。
对，
更不要说那些老师本身是不是生养精炼的仆人。这个有很大问题在里面，
是不是亚伯拉罕的胸襟？
对，或者我们从国内的教会到国外修一些课，给他个文凭，让他来服侍主，这都是制造问题的。有好多个案例都是国外发证书，哎，国内教会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可以，两边就开始分道扬镳了。
哦，这个
是不是
这个是太多太多了，因为你很多的现在很多的神学院，它基本上都跟国外有点挂钩在外边的，
是啊，
对吧？你这个国外派些什么人去？这已经是很成问题的了。他讲的内容是什么？他对国内的
服侍根本不了解，是不是在工厂上够用、适用都成问题。
回去了培训一些纯粹是理论性的各种神学的教义哈。
对，
你对于国内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教会好不容易找到一两个苗子，辛辛苦苦把他送来了，最后教导的是纯粹是一些与实际的服侍与各种的当地的情况，与怎么做一个仆人毫没有关系啊，一些知识性东西倒是灌输了一些，再加上国外这进去的人，对不对？自己可能是一大堆 PhD 各种的头衔很多啊，你对国内的人很多的送来的是一些往往是一些家庭教会当中啊，他文化程度并不是那么高的人，你要求他在做各种各样的学问、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知识，实际回到那里，能不能真的在言语、信心、爱心、行为、清洁各方面做众人的仆人？怎么甘愿服侍主？好像是连不上的。
尤其你在国外拿个学位啊，在国外的基金会包你出来念个书，回去哎，第一个接待你的就是公安人员，是吧？
还用说吗？
谁碰你，谁连带上榜，那你这服侍怎么做？ 但是我们得回到刚才这个姐妹所问的问题。
是是是，
怎么
我们还得回到这里来、
哎、他们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里面充满了姐妹、嗯、弟兄都还很嫩，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第一我们需要有信心，神的话语是不会变的。如果我们好好的传福音，哪怕只有几个弟兄，至少它是一个开始，我们得把这个目标定在前面。你当然不能说我们就没有人教导没有人讲道，可是在讲道在教导的时候，这些姐妹目前还在岗位上得守着的时候，你得开始灌输这些弟兄了、啊、你们需要起来、嗯、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情势所逼，对不对、
嗯、
那你们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呢？自己从圣经里面去读，照说一个人如果愿意做仆人，他真的是重生得救，尤其稍微有一点文化程度的话呢，其实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他就可以起得来，他就可以担任相当多的工作。不过姐妹自己呢一定要有见识，因为弟兄啊、嗯、往台上一站啊，无论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啊，那是逃不过这个、嗯、这一群姐妹，不要说一个姐妹，这一群姐妹的火眼金睛往他身上一照，
差得太远了，
呼，
对，差得太远了，
你不把他吓傻了才怪。
对对对 对, 对，尤其姐妹的服侍已经相当不错了，这几个弟兄本身就不成才，本身胆子就小，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姐妹呢，就必须要手下留情，口下留情啊，尽量去鼓励他们。慢慢让他们起来。那你说姐妹做什么服侍？哎，这个前不久我们的节目其实谈过，因为现在的教会、嗯、我们整个的重心就是讲道听道，我们认为那个是教会、啊、那个是聚会、
嗯、
实际上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教会都是一种生活性的教会，
嗯，
对不对？大家在一起生活，当然不见得你要住在一起，可是你们应该有相当多的时间在一起、嗯、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姐妹可以做。
没错，
你如果是一个彼此洗脚的聚会啊，不是说真的要你去洗大家的脚、嗯、现在大家都穿鞋子，那脚没什么好洗、嗯、你不如学擦皮鞋还好一点，对不对？但是大家在一起的聚会，你说学生在一起啊，或者单身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他们需要什么？
其实能够让我们聚在一起，聚得开心，聚得真实哈，聚得不是照着世俗的办法聚在一起，而是我们照着主的办法能够大家高高兴兴聚在一起，有很多背后的事情要做的。
一点都不错、啊、哪一些背后的事情是姐妹可以张罗的啦？
从整个聚会的场所到聚会背后的服饰，对不对？一切的包括像饭食饮水各种东西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以及啊，我们真正的真实的相爱，对不对？大家彼此的关心哈、啊，
是
背后彼此的扶持啊、嗯，各家的需要，那太多的事情，你根本做不完的事情。
弹弹琴啊，唱唱歌啊，烧烧饭啊，清洁清洁啊，
都可以啊。
哎，替弟兄找点资料啊，给他一些网站上的资料，叫他去听啊、嗯，叫他去学习啊，鼓励他们服侍啊。还是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带回来的。不过这个真的是需要有见识的姐妹啊，姐妹不能做上级指导员了、啊、一指导弟兄就不敢动了。
对对，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很容易看见一个状况，就是姐妹带头的聚会带不出弟兄来，
那这是很真实的情况，越是姐妹多弟兄越是起不来。
所以姐妹如果聪明的话，尽量把自己隐藏起来，主会与你们同在的。但你说这个时机一步一步怎么做？哎，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劝告、嗯、啊！我只能说在我们这里的经验，如果你从聚会的开头就注意这件事情，那聚会里面其实不会产生阴盛阳衰的状况，
嗯，
弟兄也不会不起来、嗯、只是如果聚会的时候不小心啊，或者是因为环境，或者是因为好高骛远，或者是为了光是发展工作，以至于呢弟兄逐渐逐渐被排挤在外面。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没有哪个男孩子喜欢到一个小团体里面听这些啊，哎，女孩子上头教训他，男孩受不了的。
这方面确实是需要姐妹多一点的见识，因为很多时候也很现实，姐妹最初的时候啊，感觉上往往总是比弟兄啊来得快一点点，服侍的看起来要好一点点。那弟兄刚开始都是糊里糊涂，这个时候你要是说由着个人的程度去发展的时候，那弟兄是越来越差。
对
对，这是怎么办？
他不喜欢听一个女人在上头教训他，没有一个男人会跑到这样一个场合来听。如果姐妹一发现说我上台一讲底下的男人都走光了，你小心一点、
嗯
这个情况其实是在上一代，就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之间忽然在中国变成泛滥到不可收拾。
没错，
男人
相当相当厉害。有的教会我觉得姐妹在掌管啊，有些时候真的是让人有点心痛。嗯，
是啊，但弟兄需要起来，这个弟兄怎么起来？哎，弟兄还是需要弟兄来带啊。如果世外桃源的同工能够为你们帮上忙，哎，也欢迎你们与我们联络。远水虽然救不了近火呢，但是我们很愿意和你们有更进一步的交通。好了，那姚记啊，那今天的节目小贝一定很高兴了，不会挨
鸡蛋不会丢到他头上，
不会挨鸡的，对对对对对，咱们就下次再谈了。
好，嗯，听众朋友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